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日礼拜六，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台湾当局多名立委和民间团体呼吁制定打击及防制活杂器官法，共同捍卫国际人权。相关主张获得多名欧美日韩国会议员和人权活动者的支持。下面来看报道。
9号当日，包括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与无党籍在内的26名立委表示支持打击中共政府的器官摘取行为。此前无奈位于柬埔寨的 KK 园区传出盗取器官传闻。反活杂之世界宣言指委会主席朱远琪律师表示，台湾人不仅是相关行为的受害者，亦有人参与到中共的交易之中，因为中国相关手术等待时间短，甚至有台湾人赶赴中国协助不法移植。为了达到目的，最新的法规要求追溯所有加害者，无论是在天涯海角定是在中国境内，凡是犯了活杂器官罪行都可以采取这个法案起诉法办。最近网上热传中共卫健委曾发布的所谓规则，宣称摘取未成年器官将追责，相关主张引发大陆民众愤慨，网友们纷纷质问，满了18岁是不是可以随便摘呢？此地无银300两，那是不打自招坐实了，地狱般的国家才会出台这样的文件。仲有啲猜测话，呢个就系典型嘅广而告之，核酸嘅钱赚唔到啦，向呢度同你哋开条财路，大家唔好手软。而响最近一个月，湖北、江苏等地频繁发生学生失踪案件，最近发生响湖北武汉嘅系一名14岁学生刘傲成落楼掉垃圾之后失踪，家人至今寻人无果。而此前，中共政府刚刚修订所谓人体器官移除条例，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认为，正是中共的法律规则为犯罪行为提供了空间。在中国每年上百万的失踪人口中，可能不少都跟这个问题相关，但是北京不敢公布，其中有主要原因在于这个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利益产业链。有网友爆料，郑州某医院要建大型器官移植大楼，跟失踪的那些年轻人有关。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引述网友爆料，南京财经大学偷偷在建方舱医院，不知道要做什么，被学生发到微博上之后将窗帘拉埋了。曾经长期关注中国校园欺凌事件的林生亮，11月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有犯罪分子利用医疗人员进行贩卖器官的行为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最近大陆媒体披露安徽医生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牟利被轻判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明证。中共卫生部原副部长王杰夫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要将中国打造成全世界最大的器官移植国家。据人民网9月2号的报道，中共卫健委近日称将修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待发布后将积极完善相关政策配套措施。林生亮认为，该条例修改前夕不排除有犯罪分子利用立法前加紧贩卖人体器官牟利的活动。
8号，下届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宣布将任命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在推文中说，我将成立一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揭露并打击中共对美国网络、贸易和军事的威胁。下面来看报道。
麦卡锡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我们需要一个整体政府方法，以确保美国准备好应对中共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加拉格尔是这一届国会众议院情报和军事委员会成员，他撰写了大量如何应对中共威胁的文章。当日他发布声明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中共继续进行种族灭绝， 掩盖 COVID-19 病毒大流行的起源，窃取价值数千亿美元美国知识产权，并威胁台湾。即使在分裂的政府中，我们亦有机会建立反对中共侵略的联合阵线。该特别委员会可能不仅关注国际问题，而且关注与中共影响力相关的美国国内问题，例如北京在美国购买农田，还可能涉及人权问题和意识形态战。麦卡锡办公室表示，该委员会将调查中国作为芬太尼供应商的角色，中共政府对美国学术机构的影响，北京在美国的州和地方的游说努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威胁等问题。保守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兼中国政策专家塞耶斯对路透社说，加拉格尔在处理中国问题方面有着良好的跨党合作记录。
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表示，针对前任人权高专巴舍莱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害人权，而且可能触犯违反人道罪的爆炸性调查结果，他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10月接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陶克表示，巴舍莱在8月30号公布的报告非常重要，凸显非常严重人权关切。我的重点在于针对报告中所提建议采取后续行动。报告内容详述，中共在新疆一连串侵害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人权的行径，在当地广泛存在的酷刑、任意拘留、侵犯宗教和生殖权利等指控可信。北京遭控关押超过100万维吾尔及其穆斯林少数民族，强迫妇女绝育已久，敦促举世紧急关注新疆人权状况。报告得到联合国支持。北京强烈反对这些指控，并展开全面攻势，试图说服各国不要接受这份报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项针对新疆人权报告进行辩论的史无前例动议，10月亦被中共挡下。当记者问陶克将会如何继续进行此事时，陶克强调，我们将会，我个人亦会继续与当局进行接洽，我好有决心要这样做。改变的希望永远存在。
9号，加拿大皇家奇景宣布将暂停与中国关联公司的合同，以消除与加拿大执法部门有关的间谍风险。下面来看报道。
根据加拿大政府官员的讲法，中共海能达通讯控股的加拿大企业新克雷科技公司一度竞拍取得50万美元规模的防窃听无线电滤波系统合约，但据 CBC 指出，海能达约 10% 的股份被中共政府通过投资基金持有，且位于美国的黑名单之中。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洛指出，直至目前新克雷的合同已经被叫停接受政府审查，这样的做法是防止中共政府摄取加国执法机构的通讯信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中共间谍活动与干预加拿大事务的做法令人关注，而这笔合约同意让人不安。而在野保守党党魁普利瑞谴责说，执法部门接受中共企业订单的做法是惊人的错误，这样的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此外，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表示，在世界各地发现了更多的中共海外警察中心，一些发现的地点位于多伦多、温哥华等加国地区。在8号，该机构呼吁欧盟国家全面暂停与中共警察的合作及引渡条约，防止非法的海外机构获得掩护。保护卫士组织代表哈斯指出，2014年以来，中共政府在120多个国家操纵了大约 1.1 万起海外警察活动，其中每年只有大约 1% 至 7% 的案例是通过合法渠道实施，大部分做法涉及骚扰与威胁异议人士回国。欧盟与中共或香港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应该防止中共滥用条例实施非法的海外警察行动。 全面暂停与中港的司法双边协议，并调查中共在欧洲的所有警察活动。直至目前，全球有十多个国家展开对中共非法警察站的调查，其中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德国、捷克、美国、英国等国。
纽约时报上千员工因为在新一轮合约谈判中未能和资方就调薪达成协议，午夜展开24小时罢工。社方表示9号将暂时由非工会成员出报。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代表罢工员工的纽约新闻工会指出，主要症结在资方不愿意以通膨水准调升薪资。此外，医疗保险、退休福利和疫情缓和后重返工作岗位的政策亦都是争执所在。当日纽约新闻工会在推特留言说，1100名以上纽约时报员工现在正式罢工，这个是纽时40年来首次出现这种规模的罢工。纽时在一则有关罢工的报道中说，未加入工会的新闻人员将负责制作今日的新闻报道。纽时新闻部共有1800名以上员工，总编辑周刊在发给员工的电邮中说，我们今日将作出扎实的报道，但会比平常困难一些。根据上述有关罢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纽约时报协会之间的合约去年3月到期，此后双方进行了大约40次谈判以讨价还价。纽时表示，原在新合约一批准即为工会会员调薪 5.5%， 然后在2023年和2024年再调薪 3%， 同时为合约到期后并未调薪提供 4% 回数奖金以作为弥补。工会则建议在合约批准后即调薪 10%， 2023年和2024年调薪 5.5%， 然后发放 8.5% 回数奖金。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